she was wrong, but life is moving on. So get it together, cause now anger is your pleasure, and that pleasure is a tether that fed you for too long. Now you're thinking that you're better, cause you think it made you strong. But what you don't get is the color of regret is the thing that made you sweat when you try to paint a picture of life. 大家好，欢迎收听清醒白日记，我是梅奈。清醒白日记是一档关于电影、音乐、娱乐和城市话题的播客节目，请大家在收听中保持轻松 ，Don't panic。我会担任节目的主持人，和大家分享对于文化、城市的一些感受和迷思，以及一些世界知名影展的趣事。我们来聊聊对于被贴上纽约电影人这样的标签，伍迪·艾伦和贾木许有着什么样截然不同的态度。还有13岁时候听的音乐是否真的会影响人一生的音乐品味这样的话题。未来这档节目也会邀请我一些来自电影、音乐、美食行业的朋友，和他们从更有趣的角度或更深度的立场一起来聊聊天。感谢你收听这档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可以点击订阅并给予五星好评，同时也欢迎你搜索微信的同名公众号。有合作意向或交流意见，也可发送邮件到 citydream@outlook.com。欢迎收听《清醒白日记》的第一期，我是主持人梅奈。我们今天来聊聊电影人系列，伍迪·艾伦的出轨情节和他所面对的舆论困境，聊聊这位美国文艺界最具争议的人物，他有趣的作品、最新的回忆录和无法避而不谈的他的私生活。前段时间，著名的纽约电影人伍迪·艾伦的回忆录《Apropos of Nothing》终于出版发行，在美国亚马逊迅速断货。这本书绝对称得上是命途多舛，在舆论的压力下更换了多个出版社，一直遭到美国文艺界和民众的抵制。而因为舆论的压力，除了这本自传面世的艰难，他去年的新片《纽约的一个雨天》到现在都没能在北美找到发行方，而新冠疫情的发生又带走了伍迪·艾伦多年的伙伴，他的爵士乐队领队艾迪·戴维斯的生命。艾伦很喜欢爵士乐，他吹了一辈子的单簧管，当时安妮·霍尔得了多项奥斯卡的时候，他还在俱乐部和大家表演爵士乐呢。总之，上述这些不幸的事儿都让即将85岁的伍迪非常沮丧。最近电影院的关闭和电影节的取消也耽误了他新的创作计划。最近他原本定为在戛纳展映的第51部新片《里夫金》的电影节也确定要在今年的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作为开幕影片展映了。这个故事恰好是一对美国夫妻来参加圣塞电影节的故事。没错，这又是一个关于出轨的故事，当然更关于爱情。伍迪·艾伦一直以来在影迷心中的形象是一名前单口喜剧演员。
Ladies and gentlemen, Woody Allen. 3rd night here. I haven't been here in about 8 months now, was the last time I was here. And since I was here last, a lot of significant things have occurred.
一位高产的纽约电影人，一个狂热的爵士爱好者。他的名字和大都会纽约和许多闪亮而美丽的人物联系在一起，比如西加利·约翰逊、佩内洛普·克鲁兹、戴安·基顿和马修·古迪等等。他的影片被无数次的提名， 他本人却不相信电影竞赛，认为电影是无法被评比的。他觉得我们去电影节也是为了享受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光。他唯一一次出席奥斯卡，也是因为那是911空袭事件之后不久，他来给他最热爱的城市纽约站台，试图抚平人们的伤痛。他多年来用大量电影作品赞美纽约，中期去伦敦拍摄包括赛默点的伦敦三部曲，再通过午夜系列致敬欧洲，近年来他又默默回归了他的纽约。如果说早期大家称伍迪·艾伦是幽默大师，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对于世界影史的意义也远高于仅仅是一个风格独特的导演了。那么他是为什么陷入了巨大的舆论困境，荣耀在晚年蒙尘呢？我们先来聊聊伍迪·艾伦的电影作品。其实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出轨本就是永恒的话题，不管是老婆出轨老公最好的朋友，美国保守州的暴发户家庭女孩来到纽约试图出轨戏剧界的大人物，郁郁寡欢的中年妇女出轨来小镇度假的年轻救生员，还是大萧条时期被家暴的软弱女性出轨电影屏幕中跑出来的角色。也许在艾伦的世界里，婚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出轨是讲述都市生活的电影中最容易被树立的，也是最合理的一种冲突。而对于以喜剧出头的伍迪·艾伦来说，他对于自我一直是自嘲的态度，当然多少也有点自恋。他是写喜剧脚本出身，又做了单口喜剧演员，之后又拍摄了多年的喜剧电影。他一方面看清自己的喜剧天赋，号称自己中了小丑的诅咒，没有悲剧天赋，一边又在后来的电影中借年轻英俊的男演员之口说出有些自恋的心里话，比如让 Justin Timberlake 在电影《摩天轮》中说 My tragic flaw is I am too romantic a character。我这个人的悲剧性缺点就是我生性浪漫，就还挺有趣的。这个电影的故事是非常灰暗的，虽然画面的调色非常美丽，背景也是发生在纽约边边上科尼岛游乐园里。凯特·温斯莱特在里面饰演了一个住在摩天轮下，没有女人想要成为的那种失意、落魄、渴望着被拯救的中年妇女。艾伦年少的时候，因为家庭的变故，曾经搬到过科尼岛的一所小房子里居住。不知道这部电影的情节是否也有着他年少时候生活的影子。艾伦的电影也常常有这样关于拯救的情节，而最终这种拯救也基本失效，变得十分讽刺。比如在艾伦自己出演的电影1972年的《呆头鹅》中，好朋友的完美妻子居然爱上了情商低、毛手毛脚、刚刚被离婚的 loser 男。在这场拯救中， loser 男下定决心为了好友的幸福放弃美人相伴，狂奔见面，设想了无数英雄情节之后，面对美人却被直接泼了一盆冷水，告知你不过是我完美人生中几年需要发生一次的小小插曲，但最后我们还是得回归主剧情中，我要回到我丈夫身边了，再见。人人都说我爱你更是如此，还是失意独身的中年男子伍迪·艾伦，即使在女儿的帮助下，用着窥视来的秘密去迎合茱莉亚·罗伯茨的一切爱情幻想，甚至为她搬去了巴黎的阁楼，假装自己厌恶使用现代科技，热爱马勒的第四交响曲，扮演了一个虚假的自我，最终的结局还是被抛弃。而艾伦不再出演的作品中，就轮到女性被拯救。比如在摩天轮中， 失意的中年妇女忍受着粗俗不堪的丈夫，渴望着年轻英俊的男人的拯救。那种私情让她回忆起了年轻美貌的时候，她曾经差点成为了一个演员，而最后发现这个男人无意拯救她，还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就陷入了对于他人和自我的厌弃之中，导致了更加悲剧的结局。我最喜欢的艾伦的电影，也就是尼亚·法罗主演的《开罗紫玫瑰》，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大萧条时期，忍受着暴力无用的丈夫的失业女性。一个不好好工作，一部电影却能去电影院看上十几遍的女影迷，也遇到了一场近乎奇遇的拯救。希望大家能去看看这部非常非常喜欢的电影。虽然我看到最后米娅盯着大荧幕那种痴迷陶醉的表情的镜头，感觉自己也被讽刺了。我觉得伍迪·艾伦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可恨的小老头，他总是一边在片中讽刺文艺青年，一边让文艺青年忍不住给他打五星。当然，这也是他自嘲的一种方式，毕竟他被法国人称为美国电影界最后的知识分子。虽然他自己开玩笑说，这不过是因为他戴着眼镜，而且电影总赔钱。前段时间，因为舆论压力和本公司职员的联合抵制，法国出版社阿谢特撤销了对于伍迪·艾伦回忆录《凭空而来》的出版。黑色党徒的导演斯派克·里公开表示反对对于艾伦的这种文化抵制，而后又因为民众的口诛笔伐，在舆论压力下迅速倒戈，说我绝对不会忍受性骚扰、性侵和暴力行为，这些行为所造成的伤害绝对不能被轻描淡写。翻脸速度之快也是令人啧舌。而紧接着，俄罗斯套娃式的出租车司机的编剧保罗·施拉德又评论说，他认为斯派克·里没能对抗政治正确的私刑暴民。他还说自己研究过伍迪·艾伦的自传和经历，更愿意相信伍迪本人。而艺术造诣值得敬重的伍迪·艾伦到底做了什么，让他在晚年又被如此指控，即使精神上逃去了欧洲，再回到美国，依旧被好莱坞、被西方世界所抛弃呢？下面就是八卦时间，来给大家捋一捋这个事件的完整过程。故事主要围绕着伍迪·艾伦和米娅·法罗一家人。米娅·法罗是艾伦的前女友，没有同居，但是恋爱了长达13年，也恰好参演了13部艾伦的电影。在和艾伦认识的时候，米娅·法罗已经有了7个孩子，其中3个是自己的，4个是收养的。之后他和艾伦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也是他们两个唯一亲生的，也就是之后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罗南·法罗。在1992年，米娅·法罗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了艾伦给米娅的韩国裔养女21岁的宋怡拍摄的裸照。米娅于是曝光了这个事件，说艾伦强奸了她未成年的智障女儿，还说艾伦也性骚扰了他们共同的另一个养女，当时年仅7岁的迪伦·法罗。法院最终把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米娅。令人惊讶的是，伍迪·艾伦随后在1997年和这个养女宋怡结婚了。有些关注电影新闻的朋友可能在一些图片中看到过艾伦出席活动时身边跟随的亚裔女郎，就是宋怡。其实法律上来说，宋怡是米娅和前夫的养女，这也是艾伦的影迷们一直在强调的一点，也就是说宋怡在法律上从来不是艾伦的养女，他们也没有共同居住过。宋怡一直在声援艾伦，也一直声称米娅虽然收养了她，但对她并不好，因为她不会说英语，还说她是智障。发现她和艾伦的私情之后，还把她关起来用电话抽打。 这个事情在保守的1990年代引起了轩然大波，养活了一大批街头巷尾的小报。即使并没有确切的证据给艾伦定罪，也确确实实影响了他之后将近十年间的创作生涯。千禧年之后，艾伦似乎在欧洲找到了他的新天地，开始了又一波的事业高潮。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近期又闹得轰轰烈烈呢？2017年，电影《摩天轮》上映，当时已经长大成人的迪伦站出来控诉艾伦当年性侵了他，触碰了他的下体。伍迪·艾伦的亲儿子罗南也站出来支持他的姐姐和妈妈。罗南对于亲生父亲一直是冷漠而近乎憎恨的态度。2012年的父亲节，他还发 Twitter 讽刺伍迪·艾伦说：“祝姐夫节日快乐。”大家可能都知道 Me Too 运动，这是为了扳倒性侵劣迹累累的好莱坞大亨韦恩斯坦所发起的，最后蔓延至全球。而整个事件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一名记者，正是艾伦的亲儿子罗南·法罗。目前对于伍迪·艾伦的指控主要是两派观点，一种是说无条件站米娅和罗南·法罗一家人，因为他们作为伍迪·艾伦曾经最亲密的人，说法确实可信。还有罗南发动了 Me Too 运动，他本人的履历也非常优秀，现在也有了大批的追随者。在明星中呢，甜茶和 Selena Gomez 应该就属于这一类。他们拍摄了纽约的一个雨天之后，艾伦的事情再度发酵，这两位忧心自己演艺生涯的年轻演员就迅速与艾伦割席，划清了界限，然后说后悔和他合作。甜茶捐掉了自己出演本片的片酬。另一派呢，就是相信艾伦的。首先，他其实并没有过性侵和性骚扰的前科，他在回忆录里也依旧否认了所有的指控。其次，米娅的另一个养子摩西后来也出来控诉米娅法罗，说他一直在精神和肉体上虐待他的儿女们。当时的保姆等人也出来说，米娅确实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妈妈，她前前后后养育了十几个孩子，这些孩子中许多结局也是很不幸的。多次合作过的斯嘉丽·约翰逊、于佩尔阿姨和裘德洛等就表示相信伍迪·艾伦的清白，然后公开支持了他。如果你在 Twitter 上关注了米娅·法罗，就会发现他在社交媒体上是非常热衷政治的，他反对川普，基本上川普发一个 Twitter 他就在后面反驳一句评论，还挺逗的，算是一个相对激进的白左女性形象。总之，关于这个事件其实是双方各执一词。关于是否性侵了养女，伍迪·艾伦曾经接受过测谎并通过了测试，而米娅·法罗拒绝了接受测谎。目前反对艾伦的声音淹没了支持他的声音，也许在这个政治正确风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大家更愿意站在女性的立场，宁愿矫枉过正也好过保持沉默。客观事实是，伍迪·艾伦在恋爱关系中确实出轨了当时女友的养女，但是是否性侵了小女儿迪伦，这个是存疑的。他自己的描述是，他只是当时轻轻地靠着七岁的迪伦，绝对没有触碰他其他的部位。那么作为一个文艺作品的爱好者，我一直对自己的灵魂拷问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因为私德而否定一些艺术家的伟大，而他们是否还是应该被赋予为自己发声和辩护的权利呢？当然，艾伦的回忆录最终还是由独立出版社 Arcade 出版了。他们表示，作为出版商，希望给予作者和电影人发声的机会，而不是向政治正确的压力低头。伍迪·艾伦的一生 有着三次婚姻和四五次记录在册的恋情，但他对于纽约的爱却是矢志不渝的。身为戴着眼镜不善交际的犹太小孩，伍迪·艾伦在布鲁克林度过了难熬的时光。他考上了纽约大学却最终辍学。从未离开这座城市的他，长大后不但受用于被称为纽约电影人，也在竭尽一切力量去拍摄、去赞美，甚至去代言这个大都会。他镜头下的纽约是自己表演过的单人脱口秀剧场，是西园外高谈阔论的韦文清，是曼哈顿，是百老汇，也是纽约郊区 Coney Island 发生的夏日情事。面对如今的舆论，艾伦说他不在乎好莱坞对他的评价，因为他从来都在纽约工作。如果有一天没人再出资给他拍电影，他也乐意在剧院工作，写点东西什么的。大家都喜爱的导演昆汀提到最难忘的观影经历时说，14岁时我独自骑车去看了安妮霍尔。当时人们视伍迪·艾伦为笑话机器，不认为他的作品有什么深度，我却知道我看了一部了不起的杰作，欣赏到了真正的电影艺术。那个周末的傍晚，我骑车回家，沉浸在忧伤和惆怅里，这是我最珍贵的一段观影回忆。感谢大家收听《清醒白日记》第一期的所有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也希望你能关注并给予好评。如果你有合作意向或者想要交流的，也欢迎发邮件到 citywidedream@outlook.com。 我们下期见。